感谢天父，我们从信心与权柄、信心与能力接着来分享，信发出命令。那我们已经知道祷告有分为几种，它的意思一个呢是发命令。祷告在圣经当中很多的，尤其在新约圣经当中啊，它代表的就是发命令。祷告也有祈求的，祷告也有代祷的，这里面是有不同的，是吗？那从信心里面来发出的这个命令，诶，也是圣经当中很多地方它也叫做祷告，但事实上呢是在发命令。所以我们在信心里发命令，也就是在灵里面来发命令，也就是在灵里祷告。在灵里祷告也就是不在你的肉体里面祷告。当我们的思想意念把自己的心思放在属灵的里面，放在灵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的，我们是从灵里面发射出来的，这个命令啊是从灵里面发射出来的。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明白灵魂体的道理，或者说我们没有操练过如何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那我们其实就是属魂的，或者是属肉体的。我们在做肉体的事情，如果思想也是想着肉体的事情啊，那你是会什么被肉体所啊紧紧的这个包裹的。但是呢，当我们要发命令的时候呢，其实它不是在肉体里面在运作，而是从灵里面，从性里面发出来的。那我们先来看圣经啊，看马可福音1:23-27。那这几段圣经呢，事实上我们前面都有讲到，但每一个呢，就是啊，前面是总的啊，总的讲到。那我们讲到伟大的信里面，就讲到了这一段圣经，对吗？马可福音1:23-27，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事实上耶稣基督才什么，刚刚招了门徒，刚刚出来啊，要来传天国的福音，一开始事工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面临这个污鬼呀、啊，所以他就出来就赶鬼呀、啊。所以今天主耶稣已经跟我们说了，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信的人啊，所有信的人，首先第一个钥匙就是赶鬼。那我们来看主耶稣，当时是在加百农的那个会堂里面，啊，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那中文情景们都是翻译为污灵啊，污灵污鬼一个意思。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别管我们，在中文清理版里面有加进去这一句，别管我们，在中文版在和合本里面是没有的。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是神的圣者。你看他说我们，也就是说他不是单单一个鬼啊，是很多的鬼啊，但是说话的就是那个鬼的那个代表啊，鬼的那个代表，他说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他认识耶稣。那现代译本里面这里翻译为你为什么干扰我们啊，仇敌呢不想离开。然后呢他又认识耶稣基督，他知道啊，他知道他是要来灭他们啊。这个时候耶稣就什么责备他说，中文清理版用的是责备，但是呢吕正宗版和新译本我们可以去看是用斥责。吕正宗版和新译本里面都是斥责，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来吧。还有一个翻译就是现代译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里的责备他翻译成命令，直接就翻译成命令了。耶稣命令他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来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污鬼就撕扯那人，污灵啊撕扯那人，也就是使那人猛烈的抽风，然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他们都惊讶，以致彼此对我们说，这是什么事，这是什么新道理，他用权柄吩咐乌灵，连乌灵也听从了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啊，当时有人他们就在那边很惊讶很惊奇的说，这是什么新道理。新译本里面翻译什么是有权能的新道理啊，哇，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居然有人带着这样的权柄能够有权能来赶鬼，没有看过啊！所以他们说他们就很惊讶，非常的稀奇，非常的惊讶， 居然用权柄可以来吩咐乌鬼离开，吩咐巫灵离开，命令乌鬼离开。所以他是用权柄来命令乌鬼，来吩咐乌鬼。这就是信心带出来的说话，信心带出来的命令，从信里面发出来的命令。他一方面他不是祈求，另外一方面呢，他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这是灵界的征战，对吗？是灵界的征战，不是从你的肉体里面发出来的，是从你的灵里面发出来的。仇敌能够辨识你是谁。所以这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然后呢，第二处圣经呢，路加福音四章的33到36节，就是同一件事情来对观四福音当中的另外一处圣经。前面的描述比较相似，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灵附着，大声喊叫说，别管我们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是神的圣者。这里的描述基本上相似的。然后也是耶稣责备他说，再一次的强调，耶稣责备他说，这个责备呢跟刚才一样的，驴振中和新译本都翻译为斥责，而现代译本就直接翻译为命令，直接就是命令，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然后鬼就把那人摔倒在众人当中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这个人没有受伤害。哇，众人就非常的惊讶。那这里又有一句话，刚才马可福音一章里面他说他用权柄吩咐巫灵，那这里呢他们又对问了，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啊，是什么道理呀？他用什么权柄能力吩咐巫灵。哇，他用权柄能力吩咐巫灵，前面是用权柄，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有权柄有能力，所以全能啊，这个全能都借着耶稣的话都命令出来了。所以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是什么，一发号令，当他一发号令，所有的巫鬼就什么都出来了。哇，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稀奇啊，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再有一处圣经呢，就是在路加福音八章，耶稣斥责风浪。前面这里是两处都是讲到他斥责巫鬼，对吗？他在斥责巫鬼。那还有一处呢，就是斥责风浪。路加福音8章22到25节，有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上了船，他对他们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吧。耶稣已经应许给他们了，可以到湖那边去。那他们本来就应该什么，应该是非常的带着这样一个盼望去的。那他们开了船，当他们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而湖上呢起了暴风，船里满了水，甚是危险。这个时候仇敌是要他们死啊，对吧？他们来叫醒了他，说，师父师父，我们丧命了。回回本是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他们行的时候忽然什么起了暴风，这个船啊就是好像要被淹没一样，非常的危险。那肯定是生命的那个危急关头啊，确实是遭遇这个生命的危险关头。但他们喊出来是什么？我们丧命了。他们丧命了没有？还没有啊，根本没有丧命啊，而且耶稣就在他们的旁边。但耶稣来的时候呢，耶稣起来的时候呢，他不是先责备他们，而是先解决问题。耶稣起来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在当代译本的翻译里面，就是耶稣什么，他起来命令风浪，耶稣命令风浪，那风浪就什么，就止住了，就平静了。他是向风浪说话，向风浪发出命令的。然后呢他又对门徒说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哇，这个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又害怕又惊奇，又惧怕又稀奇，就彼此说，这到底是什么人呐？他吩咐水和风和水，风和水就听从他。所以他们也在这边在稀奇，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就没有真实的这个信心。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信心的话呢，你们也一样可以对风浪来发命令的。 所以耶稣基督在啊、哦，他在信心里面所发的这个命令啊，对乌鬼发命令，对风浪发命令，那也就是说对整个灵界发命令，对属灵所有的黑暗势力的发命令，还有呢对这个大自然，也就是对这个世界发命令。所以它包含了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广大。但耶稣基督今天在问我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所以这样的信心在伟大的信里面也提到了，在信与权柄里面也提到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加百农的这个百夫长讲到这个权柄的时候，他也是在加百农，而耶稣基督呢曾经就在加百农的会堂赶鬼。所以这个赶鬼的这个话，这个见证已经被传开来了，以至于后面罗马百夫长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见证，好，他能够对耶稣的话有信心了，伸出这样的权柄来，明白这样的权柄，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从他的信里面发出的这个命令。所以这个信啊，信是会发命令的，信是会发命令。那今天我们有耶稣的信吗？我们有耶稣的信在里面，我们也会发命令，也同样会发命令，耶稣如何你就如何。好，这是第十四课，信发命令。第十五课，信说话啊。接着那命令呢是从这个权柄和能力引出来的啊。有信心呢也会带出什么？说话。好，那我们再来先来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好，那清经本的那个翻译呢是既同有信心之灵。为什么能够说话？是因为有信心的灵，而且同有，就是你也有我也有，你有信心的灵我也有信心的灵。如果你有信，你拥有信，你就会说话。信是会发出声音来的，这是圣经说的，对吗？信所以说话。那如果你里面不是信，如果你的恐惧掌权了，你的怀疑掌权了呢？那恐惧和怀疑它也会发出声音来的，也会从你的口里面发出声音来的。但是这个怀疑和恐惧呢是从仇敌来的，是要被他所利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说话，也就是我们的舌头啊，就是要作为一个控制中心了。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就作为我们的控制中心。什么时候我们的舌头改变来讲神的话语了，来说神的话了，来说应许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得胜了。但什么时候我们的舌头如果被环境利用了，被环境利用了，那什么时候我们就被辖制了。如果你的眼睛当中看到的是环境，你说出来的就会是环境，因为你相信的环境就会压倒你。环境，如果你看到的是环境非常厉害的，你看这些门徒刚刚说，门徒就是什么？这个风浪就是能把他们的船就淹没的，能把他们的整个船给掀翻的。环境看起来很厉害，是吗？但是同时，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着神的话语，只盯着耶稣基督的话，盯着他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生活一定是没有被辖制的东西，应该是平顺的。你的生活应该是凡事都能够得胜的。他说我不说你的生活像金子一样平顺，但是你一定有能力和权柄能够胜过那些想辖制你的任何的东西。你只要不放弃你这个权利，这权利在你的舌头里面，在你的这个言语里面，这个说话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因为要么是说得胜的话，要么就是说怀疑恐惧的话。那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也学过了，我们一直在读这一段圣经。耶稣对门徒怎么说的？你们要什么？要信神，你们要信服神，你们要对神有信心。耶稣一直在跟他们说，然后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当你们信神，信服神，当你们对神有信心，然后呢，就可以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啊，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就必得着。所以信所说的，同时呢，也是说所信的啊。你信了，那你一定是会说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那我们一定就是会对山说话。当我们对山说话的时候，山会听我们说话，会听从我们的话。感谢主。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里面，这个是谁呢？就是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血漏妇人。有一个女人，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她来到耶稣的背后摸她的衣裳的穗子。为什么她要来摸呢？为什么她要偷偷摸摸的来摸呢？因为她在心里在说，她心里说什么？我只要摸她的衣服，我就必得痊愈。只要摸她的衣服，我就必得痊愈。她摸到了，她说了，他信了，然后他心里在说了，说了以后呢，就去行动了。行动了以后呢，真的什么得拯救了。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那女人就得了拯救，就完全得了痊愈。所以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是因为信心带出他里面那个说话，他在心里在说。”啊，我只要摸到主耶稣的这个衣服，就一定是痊愈了，就一定会好的。所以他是在自己的心里说，他虽然口里没有说出来，心里也能说话的，那是信心带出来的。信心带出来的能够说话，是从心里先开始说，然后到口里开始说。所以他就决定了自己什么时候来得自由，用什么方式得自由，你看都是他自己决定的。什么时间得自由也是他自己决定的。所以今天呢在这里给我们就是讲到，我们有多久，我们在某一种被掳的那种状态当中，我们生活了多久。我们可以自己来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得自由，甚至我们里面有这个解救自己的能力啊。为什么？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的。现在我要得胜，现在我不想被这个环境所捆绑了。你看这个血漏妇人，她终于不向这个妥协了，十二年了，整整被捆绑了十二年。但这个时候，当她一决定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当她来信神的时候，哇，她就说话了，心里就说话了。我真的信，我真的信，我真的说话，我就是要这么说话，得胜，我要得痊愈。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在这一种的被掳的那种状态当中，无论是疾病也好，环境也好，关系也好啊，你孩子的症状也好，你自己的精神的那个状态也好，比如说你那个抑郁，或者你里面的内疚感，这种情感，这种啊不好的这种情感，负面的情绪等等，哇，你一开始你也不愿意，一开始你还很敏锐的，对吗？但是慢慢的是什么？你就会和解了。本来你很看他很不顺眼的。比如说你身上长了一个东西，哇，你肯定是非常讨厌它，非常讨厌它。但是呢，慢慢的你就会被什么？就被同化了。哇，连疾病都不恨了。我们就是这样子，对吗？如果是一个慢性的那个疾病，时间很长很长的，你就会好像很习惯跟它生活在一起。诶，那些麻烦，那些抑郁，那些压迫，那些疾病，那些痛苦，慢慢的你就会说，我的病，我的抑郁，我的焦虑，我的高血压，我的癌症等等等，变成我的了，变成好朋友了。他本来是你的敌人，是你的对头，他是非法入侵的，但是慢慢的你已经被他同化了。你应该是住在神的国度里面，疾病和病痛是在国度里面是没有的，是非法的。贫穷也是非法的，关系的破裂也是非法的，精神的抑郁也是非法的，你儿女对你的那个不孝顺也是非法的。但是他说，我们就是没有对他生出敌意来呀，就有时候还对他像有点像宠物一样，还会去抚摸一下，诶，慢慢还要为他服务了。所以如果我们信的错误的话，这个带出来的这个环境啊，其实是自己造成的，对吗？往往就是自己造成的。我们不要与疾病做朋友， 他说我们不要谈论他，哎呦，我的疾病，我的什么，我的什么，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样的，不要为他打广告，那不是你的，那不是你的，你不要去拥有他，你要起来斥责他，抵制他，不要在现在这种贫穷里面，现在这种疾病里面还以为是正常的，一定要来斥责他，来抵制他，来告诉他他应该要离开。说话说话，我们心里充满的口里就一定是会说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再妥协，更不要被辖制了。哈利路亚。接着我们再讲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他所信的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呢？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是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那在和合本里面还没有这个称字啊，和合本里面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诶，那在这个中文钦定版里面他就翻译出这个称，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我们的神是死人复活，然后呢他会说，神是会说话的，没有的他会先说，会说称无为有。神是怎么说的？在创造世界之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吗？神说，他一说就成了一个命令，他一说有就有了，他一命立就立了。所以神是说话也是命令，神说这是好的，光一出来就是好的，他是先什么？称无为有。还没有光呢，神就说要有光，神一说要有光，就马上就有了光。所以他是用话语来什么？说话来发出这个命令，然后来成就这个命令。他一说就让他说的成就了。好，那他也是用话语来创造了人，对吗？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他先说，然后呢，于是他再按自己的形象，哎，真实的造了我们人。神的话创造了我们的形象，他用他的话创造了我们的形象。神就是称无为有，神就是说话，所以信就发生会说话的。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信什么就会说什么，我们说什么就会成就什么。这就是神给我们人类的，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也要发声说话。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往往就是在诉苦，我们向人叹苦，我们向人抱怨，我们说我们的痛苦，说我们的悲伤，说我们的环境怎么样，说我今天工作不顺利啊，说我工资不够啊，我又被什么解雇了，工作又失去了，然后呢我又钱不够，我又没有这个资金来付什么来解决生活的问题。我们会习惯去说这些，好像很自然，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当中来。今天你是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今天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了。所以那一切，这一切都不是自然的，都是非法的。所以你不用去说他，你不用再夸大他。如果你是贫穷，你现在面对贫穷，好，你要想你现在是站在这个天国的黄金的街道当中。神认识贫穷吗？神不认识贫穷，对神来说没有贫穷。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说是什么？这个厚度啊，这个纯金的厚度有一米多啊，四英尺就 1.2 米左右啊，那个厚度啊，那个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有贫穷的那个迹象吗？哇，那么厚的金子，地上也是金子，墙也是金子，哪来贫穷的迹象？那作者说，不是说每个人都非得要千万的存款，但是坚定的相信，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应该是贫穷的，至少能达到你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环境的水平还在之上吧。虽然国家不同啊，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不同，生活的消费水平不一样，我们不能做绝对比较哦，我们做相对的比较，相对的比较。但是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为什么我们还不能活在这样的一个富足里面？就你不用担忧，你不用去每天为这个啊财务去担忧啊，我要去为了这个财务去找工作了，对吗？你没有活到这种程度，没有致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可能是因为神今天还不能把钱信托给我们。我们之所以还不能活出来，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被他信托，因为我们还不明白财务的真正的意义，这个钱财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这些钱财被交在我们的手里的话呢，我们的钱财可能还是在会挥霍掉，因为这些钱财应该是用来什么？来播种的，来施舍的，来帮助孤儿寡妇的，来办圣经学校的，来宣教的，来坚定神与先祖所立的约的。谁来做？是应该通过我们来做，不是世界来做这些事情的。世界上的人不会来做这些事情的，也许他们有慈善，有慈善机构，有基金会，但是他们不会来什么办圣经学校，不会来宣教啊，不会来拓展神的国度的。他们在一定的生活的层面来会来帮助孤儿寡妇，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来建立神的国度。谁来做？必须是基督徒来做，必须是信主的人来做。所以今天神要委托你一笔钱，你可以忠信的为他的国度来服侍吗？你会用这个钱做什么？所以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贫穷？为什么今天我们啊会陷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想一想，我们对这个真理真的明白吗？我们真的认识自己是谁吗？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子，那不论什么啊，贫穷是一方面，疾病也是一方面，关系破裂也是一方面，你的思想意念，你的情绪情感受抑郁受瑕疵又是一方面，这些都不应该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的。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没有真实的来信靠神。当我们真实来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人，神就会把这些全部什么，一定是会托付给我们的。感谢主。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7:5-10里面的，其中有一句圣经，就是我们也讲过的，前面我们也已经分享过了，门徒就是来问主耶稣，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们想增加信心，但是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没有来回应他们这个问题，而是跟他们说，只要你们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就可以对这棵桑树说话了。你们若是有信心像芥菜种，不用在乎信心的大与小啊，只要有芥菜种的信心，就可以对树来说话了，就可以对问题说话了。所以他一遍又一遍的在说，你若有信就可以说，若有信就可以说。他说是真的，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直在告诉我们，信是会说话的，信心一定会带出来说话的。别说你看自己看见有什么，而是说你想要那个结果，想要说的说出来那个想要的结果，不是谎言，是真理。说真理，说与真理对齐的话，说你的环境应该与真理对齐的话是什么？说你因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说你那个健康，说你应该你的身体应该怎样与神的话对齐，你的身体从头到脚应该是健康的。说你应该是凡事兴盛的，说你的魂应该是兴盛的，说你的经济财务应该是因耶稣所说的贫穷，你已经得了富足的。所以所有说的话就是信仰的话，信心的话。不要说环境，不要看环境，别人说你在撒谎也不要去理会，你就是在承认神的话。这个世界他不认识神，他不能分辨神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来理解你说的话。所以我们尽管说，也许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你也要说，你仍然要说啊！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能够有信心的芥菜种，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你有吗？你当然有，你当然已经拥有了，你就可以对桑树说话，你就可以对树来说话。所以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路加福音17:7-10后面就是啊，这个以信心的仆人啊，信心以仆人来做比喻，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就是说话，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我想不是，你们也是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们本分当做的。所以从这段话里面就是引申出来的，仆人是照主人吩咐的去做。所以今天我们是吩咐，是说话，这个说话呢就是运用你的信心，就相当于你的信心就变成你的仆人，你要来运用信心，你就是要来说话，你就是来操练这样的说话。诶，这个时候呢，信心就好像你的佣人一样，会为你来服侍了。我们说那个结果呢，那个结果就会来了。我们说真理，那个真理就会对齐了。你说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二十次，二十次不够，两百次。哇，有人说了上千次，几千次啊，有人说了几年，几十年。那个不断的什么，不断的积累。感谢主。所以信能说话，信必要说话，必须说话。前面信发命令，现在呢信说话。你信你就一定是会说话，你无论心里说还是口里说都由你自己来决定，你不要去妥协啊！所有的不从神来，与神的话没有对齐的那一切都是非法入侵的。你不要来欢迎他，不要来抚摸他，不要为他做广告，你不要去说他，你只要说你想要的那个结果，你一定是有能力和权柄胜过所有的想辖制你的东西。哪怕你已经像这个徐漏夫人一样已经12年了，甚至比这个时间更久，都不要怕。你现在就开始说，那你现在就得医治，你现在开始说，你现在就经济翻转，财务翻转，全面的翻转。你现在开始说，你一切的抑郁的匣子现在就断开，全然的断开。感谢主，这就是第15课，信说话。好，我们接着来看第16课，进入第16课。好，信既能发命令，信既能说话，信也带出行动。所以第16课就是信行动，或者说是信心的行动，或者说是信仰的行为啊，你有真实的信仰，你一定会带出真实的行为，真正的信心也会带出真实的行动。那这个内容呢，其实就是希伯来书的11章。那么在后面呢，第22课的时候呢，他也会单独的再来讲希伯来书11章的信啊。那在这里呢，就是强调的点不一样，在这里重点在讲就是信所带出来的这个行动。那威格尔斯沃斯说，这个信心能使人跳跃的，它是能使人跳跃起来。那我们来看这个11章的信啊，11章第一节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蛮多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它是一个实质，是一个事实存在的一个东西啊，也可以用东西来证明它的啊，可以来证明你没有你在盼望当中的这个事情，或者是一个契约，或者是一个证明。那我们在这里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一定知道一个成语叫胸有成竹。也就是说，你在画出这幅画之前，你要把这个竹子画出来之前，就什么？你的心里面已经有这颗竹子了，对吗？那就像画画一样的，你要画这颗竹，那你首先你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已经构思好了，然后你才能把那个竹画出来。所以他以此来引申出来说，你对这件事情很有把握。虽然事情还没有看见，还没有发生，但是呢，你里面已经什么，就像已经有了这颗竹子一样，这个话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已经成型了。所以这就是信，就是它是一个实底，信就是一个确据。所以你也已经胸有成竹了，你因为神对你的这个应许， 对你的所有的这个话的保证，你已经什么实实在在的，所以你就可以行动了。你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你就按照他说的去行动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古人呢、古人是因着信得了美名，或者说他们在这个上面得了美好的见证，就从他们的行动上面带出来的美好的见证。我们因着信呢，因着信心呢，我们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可见之物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对神来说，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本来也是什么，也是没有的，对吗？他也是要先用神的话，神借着他的话先造出来的。所以是从灵界到物质界，先有灵界再有物质界的成就。所以我们今天信心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有眼睛没有看见的，那但是在属灵灵界里面成就了，然后呢在物质界也会发生。那我们来看这些信心的伟人信心的伟人从第四节开始。第四节呢，这里讲到了亚伯。亚伯因着信心，他带出怎样的行动呢？他献祭，献祭于上帝，而且按着神的那个心意来献祭的，是正确的献祭法，所以他献的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他就得到了什么？称义的见证，神对他礼物做的一个见证。所以他虽然死了，他仍然因这个信心呢，仍旧说话，就好像他仍然在说因信称义的这个话。所以亚伯因着这个信呢，他带出的一个行动就是称义的，使他称义的一个祭物，神使他能够得以称义了。也就是说他信神，他相信神说你要这么来献，要按着这个献，因为献这个羔羊呢，就是预表耶稣，但是该隐却不这么献，却不按着神的这个方式来献，所以显出了他的不信。好，那五节里面讲以诺因的信心呢被接去了，他没有见死，人找不着他，神把他接去了。但是他被接去以先呢，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什么名证啊？就是因为他有信心，因为他相信神，然后呢他与神同行了，对吗？他与神同行了。所以人如果没有信呢，一定是不能得神的喜悦的。神喜悦的是什么？是人的信心，有信心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是信他是。这个翻译也是很棒的必须信有神，或者说必须信他是，他就是。也就是说你所信的是谁，你认识他，认识他就是那个是。认识他自己所说的，他自己就是我是，那我们认识他是，感谢主。而且还要相信什么？不单相信他是，而且相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他会赏赐吗？他当然会赏赐。好，那第三个人物呢，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他什么？就遵命出去，他蒙呼召了。神呼召他，门召的时候就什么遵命出去，而且是到将来的地方去是将来要得伟业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他出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往哪边走，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愿意遵命，愿意出去。而且他因着信心在所应许的地方寄居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得到他所应许的那个地，是别人的地，但是呢他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共同继承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虽然他在这个异邦人之地，但是他知道那称为应许之地，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他了。他就是因着信心去了，而且住在那里。那跳过了第七节呢，其实是在讲挪亚。挪亚因着信呢，他是预备了方舟那他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就跳过去了。大家可以看圣经的时候可以再仔细的再看，我们到22课的时候呢也会再来读一下这个圣经，感谢主。所以亚伯拉罕他在地上就是过了寄居的生活。为什么过寄居的生活？因为他盼望的是天上的那座城， 他期盼一座有根基的城，然后呢，这个城的建造者与修筑者就是神。他盼望的是在天上的那座城，就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他知道他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哈利路亚，他为自己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好，那在这里呢，就是作者穿插了两个见证。因为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蒙呼召嘛，他蒙呼召，然后他就遵命出去了。这个时候他是凭信就行动了，啊，带出来的就是行动，直接就是走了，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直接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带出来这个第二位作者呢，他也有两个见证，也非常的宝贵的。啊，他第一次呢去参加这个约翰雷克施工的这个特会啊，是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哦，那当时有11天的这个特会啊，时间蛮长的。但是他跟他妻子呢刚刚开了一个公司。那公司刚刚开的时候，我们知道杂事是很多的，事情非常多的。那么对方电话打过来，他说弟兄哦，接下来的11天你有没有其他的安排？他说我没有。你看他就知道有呼召来了，他知道这个邀请来了。他说那好，他说你两天以后能不能跟我一起去一趟休斯顿啊，在那里待11天。然后他就说我好，他很爽快的答应就好。好，那他先说好，然后呢对方他说那我回头再把细节再告诉你。好，他就挂电话了。然后他就跟他妻子说了，宝贝，我们去订机票吧。诶，去哪里啊？休斯顿。干什么去啊？不知道。住在哪里啊？不知道。只知道就是被邀请去这个约翰雷克施工，就是去聚会了。他说好，那他们就订了机票，但是他们具体的细节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只知道是神让他去，神让他们去，以他们蒙了这个呼召，他就遵命出去了。所以当时他的信心跟亚伯拉罕信心有的一比啊。那当然亚伯拉罕那是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啊，但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同样的一个事情，那而且在他去的时候呢，就没有还没有钱，还没有资金。为什么？就是在前面一天，本来他们卖那个卖房子啊，有一个客户本来已经谈的差不多了，接近尾声了，这个如果谈下来的话，这个佣金也是非常丰厚的啊，这笔钱也是他们很急需的，就差一个文件的一个签名了啊。就在前一天晚上，那个买主说我决定不买了，他不买这个房子了。按照所有的条例条款来看，他这个时候已经无权撤销了。但是呢，这第二位作者呢，他就没有啊生气，他没有生气，也没有抱怨啊，他就是他说好吧。但是本来这个已经几乎要到手的这个佣金，他也没有抱怨。那到第二天早上，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要去休斯顿11天，结果打完这个电话以后呢，那个说不买的那个人电话又来了。他说我们想了一个晚上，还是决定要买那个房子。哇，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是在解决之前，他们已经在神的面前说了什么？说了信心的话。因为他们决定去，而且他们就是相信有资金让他们去，相信有钱去，所以是在去之前先说 yes， 也就是说在去之前先说同意，好，先说那个成就，完全的相信，完全相信，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所以信带出来这个行动就非常的美妙，结果呢就成就了。那个本来说不买房子的人现在又重新买房子，所以那笔丰厚的佣金又重新到手了。这就是他先决定的。你不要看这个环境，哎呀，那我现在钱没有怎么办啊？一般来说，正常来说，别人问你哦，那我再考虑一下，或者我跟妻子商量一下啊，或者说其实心里是有顾虑在才会说这样的话的。任务来了你就马上就什么，你知道是神给你的任务，你就马上就接受啊。他就非常的干脆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干脆，响应的非常的快啊。所以从这个亚伯拉罕蒙召的事情当中，他引申出来这个见证非常宝贵的。那另外还有一次呢，就是他们要去澳大利亚做特会，但是呢他说机票钱非常贵的，哇，那个机票4-5千美金一张啊，那相当于人民币的话等于说要2-3万块钱呢，一张机票确实是贵哦。 但是他们被邀请了，所以他们决定去到那边去，也是跟约翰雷克施工啊一起去碰。但这么多的钱那怎么办呢？没有钱怎么办？但他们也是先决定了，他也是先决定去，然后呢主的成就了，因为主要成就太奇妙了。他说先收到一个短信告诉他一个密码，他也不知道这密码干嘛用。等了一会儿呢，收到一份邮件说有一个汇款过来，那要收这笔汇款呢需要填写一个密码，而密码呢就是他手机里面收到的那个短信里面收到的那个密码。原来是短信早了一步，邮件后面的邮件呢慢了一步。哇，这笔捐款是别人给他们的一笔捐款，这笔资金足够他们飞到澳大利亚去了。他说从来没有告诉过人自己有这个机票的需要，甚至也没有告诉人这次去宣教，都没有说过。哈利路亚，感谢主。他说他不会说告诉人，哎，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什么啊，我们能不能帮我们分担点费用啊，没有没有。当然有一些人如果想要撒种的，他们也给机会，因为会有人主动请求嘛，所以也是给人机会的啊。但是他们不会说主动告诉人要去要费用，没有。是有人想要播种的时候呢，他说啊也是啊给他们提供机会的，感谢主。但是呢他们一切都是在凭信而做，在信心里面带出来的这个行动都是从信心里面带出来的。神总是为他们开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这样的事情他说常常发生。在这里他列举了两个，但是呢啊，事实上他们经常发生的，感谢主。所以亚伯拉罕他说不是一头驴啊，亚伯拉罕不是任着人牵的，他是一个有思想有主意有主见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弟兄也是一样，对吗？是有主见的人，但是只是因为他听到神跟他说要走，他就出发了。亚伯拉罕不知道这个目的地在哪里，那将来得以为业的地方在哪里，这个路上要经过多久多远多长，要经过怎样的崎岖的路，都没有问，都没有问。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信心里面，就不会去关注那个过程了，只知道好要去，那就一个指令就去了。所以无论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接着圣经说撒拉因着信心，撒拉自己她虽然过了生育的这个年龄了，过了生育的岁数了，还得着力量怀了一个种子，怀了孩子，生了一个孩子，因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是为什么会过了生育年龄还要生孩子呢？她还会愿意生孩子呢？90岁的人还要生孩子呢？因为他断定他所信的这位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可信的。所以今天我们断定的这位神，我们所信的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民数记说我们口里说怎样的这位神，那这位神就怎样来对待我们的。不是神他本来是这样子，而是我们把他说成了那个样子。所以神只能按照我们口里所说的来对待我们，我们说什么他就对我们就成了什么。所以对撒拉来说仿佛是一个已死的人啊，生发从一个已死的人生出来啊，一个种子一个孩子，然后呢变成天空当中的星那样繁多，像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啊。这就是信所带出来的。哇，从一个将要已死的人能够生出子子孙孙，感谢主。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他说这些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他们有一个应许，那今天我们有应许吗？什么应许？就是圣灵。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圣灵，今天我们得到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应许。最大的应许就是圣灵，在圣灵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继承了属天的产业。而旧约的人呢，他们却从远处望见，他们相信所应许的，欢喜迎接啊，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他们没有进入，没有得到。他们相信，但是没有什么得着，没有得着所应许。他们信服了应许的，但是没有得着。但是我们今天呢，得着了。他们是在信心里面，是在盼望里面，他们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所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啊，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存着这个信心死啊，都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亚伯拉罕还有哦，亚伯拉罕因着信心，下面还有很多因着信心带出来这个行动哦。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献上什么？自己的独生爱子，把以撒给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他就是那接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那以撒呢，因着信心呢，他在啊祝福，就是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他就在信心里面祝福，所以祝福也是一个行动，也是一个行动。而雅各也是一样，雅各也是祝福他自己的后裔，他扶着杖头来敬拜神。雅各因着信，好，约瑟因着信呢，到临终的时候，他到死都什么都确信，将来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所以他提到以色列儿女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呢留下了这个遗命。啊，命令一定要把我的骸骨拿上去，不会啊，永远在这里的。所以这一直在讲，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接下来还有摩西，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其实他的父母也是因着信，对吗？他的父母因着信心，就是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因着信心把他藏了三个月，要把他藏起来，这也是需要信心的。要去做这个藏的动作，就是凭信心的。他不怕王的，他们不怕王的这个命令。然后摩西呢，因着信心呢，他长大了以后怎么样？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不肯享受埃及的这个荣华富贵，他不想做法老女儿公主的这个儿子，他宁可什么？宁可选择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意暂时的来享受这个最终之乐。所以他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他要得的属天的赏赐，所以他离开埃及啦。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这个信心带出来的，他就离开埃及了，他也不怕王的怒气了，而且呢他还恒心忍耐，他还什么带领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同受苦难，他还守逾越节，他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斩子的碰着他们，他还因着信心呢过红海，像走干地一样，然后到埃及人想要走去的走过去的时候呢就被吞灭了。感谢主。所以当以色列人呢后来呢他们因着信，以色列人因着信，从他变成了他们啊，因着信，以色列人也过红海走干地，以色列人也因着信心围绕耶利哥城，这个信带出来这个行动啊，就是按着神的方式在围绕耶利哥城七天城墙倒塌了。如果不在信心里面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去做的。喇合妓女喇合因着信心，他会去接待这个探子，这可是很危险的事情。好，他愿意接待探子，愿意保护他们，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他不想与那些不信的人一同灭亡，所以这就是信带出来的这个行动。所以他说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的话，还有什么基甸啊、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摩尔、众先知，他们全部都因着信心制服了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从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众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酷刑不肯接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所以这些人都什么？都因为信，所以为主受了许多的苦，为主受了许多的苦，软弱都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所以他们有什么？这里面有士师，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哇，他们都什么？都拣选了这条信心的道路。拣选信心的道路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他们呢就宁愿走这个艰难的道路。所以从摩西开始，这边后面什么都是非常艰难的道路，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会在难与简单之间会选择更难的，可能会选择比较难走的这条路，因为要赢得更美的复活。如果有需要呢，就是愿意 付上生命的这个代价。所以真实的这个信仰，我们老说信仰信仰，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完全置自己的生命度之于外的。所以真实的信仰一定是愿意流血，直到流血，是不会走捷径的。而天然人呢，天然人就是要走捷径，就不愿意遭遇这样的危险，不愿意遭遇这样的逼迫，不愿意遭遇这样的苦难。那我们说在皇宫里面享福多好啊，对吗？而且明当当的，我今天我就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了，我可以享受这最高的这个权柄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选择那条路呢？那是天然人的想法。所以当我有了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哪怕是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后面他们受到试探被刀杀死，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走，受穷乏受患难受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是世界不配有的。他们真的是被锯锯成两半呢、啊、这不是魔术啊，是真实的啊，这样的各种的这个殉道的经历，各种殉道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他们是活在这个信心里面，他们都借着信心得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信心的见证。他们是没有得到应许的，但是他们仍然有这样信心的见证哦。没有圣灵内住在他们的里面，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没有内住在他们的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后面最后一句说，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还是给旧约的这些信心的伟人预备的更美？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更美。哈利路亚。因为圣灵今天真实的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不需要再求啊跳啊喊啊再大声的撕裂啊。我们如果能够看到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成就何等大的事情。而且呢，旧约的那些这些所有的信心的伟人，他们都在什么？都在等待与我们同德。如果没有我们实际在圣灵里面，实际在新约里面这样的活出来，他们是不完全的。他们没有走在实际的新约里面，他们还不完全的。但今天当他们与我们联合合一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代表了他们所做的才得完全了。所以今天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跟我们说，那我们既然已经有着许多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那就应该怎么样？应该脱去，应该放下，放下各样的重担，所有的重担都放下来，放下也就是脱去，然后呢把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呢也都脱去，然后凭着忍耐来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路程。前面还有一段路程要跑，前面还有一段赛程要跑。所以我们前面说仇敌把那个终点标记啊提前给你放了，事实上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还要奔前面的这段路程。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着我们，他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信心的行动里面，更何况我们呢？更何况我们今天要在信心带出来的这个行为里面，我们应该是比他们加倍，加多少倍都不知道，而不是今天我们一下子就被冒犯了，一下子就什么情绪就上来了，一下子我们就思想就不稳固了，一下子就被环境抓住了，一下子就被这个状况抓住了，或者说一下就懒惰了，不愿意训练。所以今天我们要通过殷勤的做工，通过临战的纪律的这个训练，使自己能够什么成为一个持续稳定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这个持续的稳定性啊，应该成为我们的第一天性，也就是完全是你的灵在掌管你的魂，你的魂在掌管身体，而不是你的情绪一下子别人一句话就被冒犯了， 是可以训练的，啊，他跟我们说是可以操练的。你通过殷勤的做工，你不断的在服侍，在做工，啊，然后呢，也通过临战纪律的这个训练，后面呢，不断不断的去做呢，一开始可能很难，啊，当别人一句话过来的时候，你不能开口，啊，你一定要三思，你才能想一想，我才能，啊，我能够说什么话？我前面以前我经常流露出这句话，我现在从此以后我不说了。万事开头难，当我们带着目的去做的时候，开始是不容易，但是训练能够成为我们的习惯，习惯能够成为我们的自然。感谢主，所以信心是可以什么被行动出来的，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呢，旧约的这些信心的见证的啊，见证人啊，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真实的信，行动当中的信，信带出了行动。好，这是第十六课。第十七课呢，信能被看见。那我们啊，用一个例子，就是抬摊子的人。其实我们在前面信心的种类里面已经学过了，对吗？所以这个抬摊子的人，有人把一个摊子就是放在这个床上，抬到耶稣的跟前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所以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了，耶稣之所以能够看见他们的信心，是因为他们做出来了，是他们做出来了。嘿，他们真实的把摊子放在那个床上，然后呢一起抬过来，看到这些所有的阻力的时候呢，他们又上房顶，然后把房顶给拆了，然后又从上面给它掉下来。哇，这些都是信心的动作。当他们做出信心的举动的时候，被耶稣看到了，被耶稣看到了。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信带出行动啊，当你带出行动的时候呢，信一定会被看见。所以就像血漏妇人，她也是信心带出来的行动，她以为不可以不被看见，但是什么，耶稣一定看见她，一定要看见她。所以她说，我们信就必须要采取行动，我们信心必须要采取行动。我们也要像这个摊子，抬摊子的人一样的，当抬摊子的人有这样的信心之后呢，结果怎么样？诶，结果呢，耶稣基督说，他对摊子就说话了，他说，儿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他耶稣基督就对这个摊子说过，你的罪赦了。哎，那有几个文士心里就说了，这个人说亵渎的话了，谁能赦罪啊？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者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那哪一样容易呢？主耶稣就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啊。其实主耶稣不但看见人的这个信心的行动，也看见人的思想。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先什么？你的罪赦了。然后呢，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当这个抬摊子人的信心被看见的时候，那个摊子就什么？就得了拯救，也得了医治。他得了赦罪，也得了医治。所以耶稣在这个中文钦定版里面是叫他儿子，叫他儿子，你的罪赦了。所以他既得了拯救，又得了医治。那血漏妇人一样的，他当他信心表露出来的时候，行动出来的时候，被看见了，他得痊愈了。所以里面有信心，外面就有标志。什么标志？就是要么得拯救，要么得医治，就会表现出来，就有标志出来。所以抬摊子人的信心啊，他们里面的信心发展出来到外面呢，哎，使这个摊子被看见了，摊子他真实的被得拯救，被得医治了。所以这个信不只是口头的表达，信要被看见，要被看出来，他一定是在行动当中的。好，那这是十七课，比较短，就是以这个一点啊带出来的，让我们的信被看见。好，十八，信能被听见。信能被听见呢，是谁呢？就是马太福音八章五到七节里面的罗马的百夫长。啊，百夫长一句话，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啊，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啊，是百夫长。那事实上还有其他的这个见证。所以百夫长回答说：“主啊，我不配到你室下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感谢主。所以信可以被听到的，只要你信，信了就一定会说。好，然后呢，这个百夫长也相信，只要主耶稣说一句话， 就能够成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说什么，我们说出来的是信心的话，别人也能听到的。如果我们说出来是怀疑的话，是恐惧的话，那别人也会被怀疑和恐惧的。当我们说出来是信心的话，那别人也会被建造，会被建立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话非常的重要。我们啊，被听见的一定是你说出来的，被看见的就是你行动出来的，这个是相连的。所以我们只说真理的话，因为你一旦说出来，你就被别人听到，你里面到底是信还是怀疑还是恐惧？那你想被别人听到你的恐惧和怀疑吗？一定不要，对吗？所以我们要说信心的话。好，第十九点呢，就是为别人有信心。这个第二位作者他就写过一本书，就是为别人有信心。这个也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圣牛啊，就是认为人不能为别人有信心。那这里呢，我们就再明确，在属天意志里也是有的，我们可以为别人有信心。所以在圣经当中啊，举几个例子，马太福音八章刚刚啊说的，马太福音八章的这个五到十节里面，罗马百夫长是为他的仆人有信心。仆人没有进前来是吗？是百夫长为他来，结果仆人什么被治愈了，被医治了。然后马太福音九章里面呢，就是刚刚讲的抬摊子的人，抬摊子的人为摊子有信心，不是摊子本人的信心，他本人都没有办法动弹不了在家里啊。然后这些抬摊子的人为他有信心，结果这个摊子呢得了医治，得了医治也得了拯救，我们刚说罪赦了是吧，然后呢拿着褥子呢回家去。所以百夫长仆人是得了医治，然后摊子呢是得了拯救也得了医治，然后呢拉撒路呢他死了更加没办法有信心，是耶稣为他有信心。好，耶稣为这个拉撒路有信心，不是马大，不是玛利亚，是耶稣基督。所以拉撒路要复活，那必须有人有信心啊，必须有一位有信心他才能从死里复活的。所以那是耶稣为拉撒路有信心，结果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其实还有迦南妇人为他的女儿，对吗？我们叫他来求，那女儿被鬼所附的，结果呢他为他的孩子有信心了，那孩子最后什么从鬼的那个压制辖制当中得了释放。所以我们看到啊，这几个见证，你为别人有信心，别人能够得医治，别人能够得拯救，别人能够得医治，别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啊，而且还能够得释放得自由，是被鬼所附的都能够完全的得享自由。所以这就是代祷啊，代祷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为别人有信心的话，那我们代祷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吗？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为别人有信心的。那你去医治一个人的时候，他自己没有信心，他自己甚至在罪当中，他哪里来的信心？他在病痛当中，他在愁苦当中，他根本没有信心，但是你可以为他有信心，太棒了，对吗？这一点我们一定是要明白，我们可以为别人有信心，哈利路亚。这样的话呢，代祷就显得非常的有意义，我们就可以大大的代祷，为人来代祷，因为你在他身上那个信心照样可以成就，就相当于他本人来成就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今天呢我们分享就是信发命令，信说话，信行动，信可以被看见，信可以被听见，可以为别人有信心。祝福。